耶稣是否在安息日治好那个人，好去控告他。耶稣对那一只手枯干了的人说，起来站在中间，又对他们说，在安息日许可行善还是作恶呢？许可救命还是害命呢？他们一声不响，耶稣怒目环视他们，因他们的心硬而悲伤，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法利赛人出去，立刻便和黑罗德党人商讨怎样陷害耶稣，去除掉他。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耶稣进入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他的一只手枯干了。今天福音记载呀，耶稣在会堂里治好了一个枯手的人。任何一个工具或者任何一个甚至好的东西，一旦它里面的精神不行的时候，它会变成一个枯手。我们知道枯的手是指的它有一个手的形状，但这个手不能再做什么了，就是它成了一个干枯的生命。我们看一下这个枯手，我曾经讲过一个教堂里的枯手人。什么算枯手？就好像一个职务或者一个神恩一个恩宠，这个神恩恩宠无论是职务神恩还是这个就是属于那种天主特殊赋给的某些人的神恩的这种神恩，这些神恩一宠如果不是为了建立教会，如果不是为了爱，那么这个神恩或者这个职务它会变得像枯手一样。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这里有一个枯手，可是在这个枯手人旁边还站着一群人，其实这群人他也是枯手。你看的确有一个病人他手都手枯了，可是我们看着站在这个安会堂里周围的这些人，你看他们在那里站着，他们窥探耶稣是否在安息日治好那个人，好去控告他。一个服务者变成了一个窥探者，变成了一个控告者，变成了一个控诉者，变成了一个控制者。你看这个神恩它的意义都能变。我们知道神恩是好的，但是它可以被滥用啊。职务是好的，这个职务可能会变质。手是好的，天主创造我们每个手都是为了让我们行善，去彰显天主的光荣，去为了爱。可是这个手你也知道他还能办其他的事儿，他可能不是爱人而是打人，不是服务人而是控制人剥削人。所以耶稣走到这个会堂里，看到这个枯手人，这周围呀就有很多人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外在的枯手看到一个属灵的枯手，我们再从属灵的枯手看到什么？看到一个再上升到一个神学上的枯手。我这里要分一下，有时候我们有时候说的属灵，所谓的属灵必须得上升到天主身上，否则的话这个属灵只是变成一种精神生活啊，比如说我们的肉体生命伦理道德，还有一种我们所谓的属灵就是精神活动。但是如果精神活动或者伦理道德它都得和谁产生关系？就是和天主。只有和天主有了关系，那就成了真正的属神的生命。那这个安息日就是一样，耶稣走进安息日，他充满安息日，安息日才能成为真正让人安息的地方。有时候一个安息的地方变得不再让人安息的时候，那这个地方就需要改变。你看耶稣走进会堂，或者说圣经里面经常出现耶稣走进会堂，耶稣走进圣殿， 其实，在我们这几天一直读的第一篇圣经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作者还有一个主要的思想，就是他要对那些已经皈依了基督的犹太人说：“你们以前所相信的那一切，你们所相信的，比如说法律啦、圣殿啦、祭献啦，这一切东西，现在已经走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那个地方宣告停止了。耶稣走进会堂。”他充满了会堂，他是真正的会堂，他是真正人安息的会堂。所以这个会堂的敬礼在耶稣身上宣告结束，或者说宣告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如果这个会堂没有耶稣走进，他就像一个枯守，他并不能真正的产生生命。因为当时很多皈依了基督的犹太人，他们皈依基督之后，他需要靠着信心而生活，望德而生活。可是这些人又开始走回头路，他们想找一些什么能让他感觉的东西，不再是靠信德而生活，感觉的会堂、圣殿还有祭坛，杀动物的血、杀动物，这些东西都让人可以看见。那么他们为什么走回头路？这才是关键。我们有时候做一个决定，他一定有原因。有这个希腊化的这个犹太化的基督徒啊，他们走回头路，表面是他们想找一些清晰可见的东西抓住它，让他们认为可以帮助他们。但是还有一个真正的原因是，他们现在因为信耶稣会遇到困难。为什么呢？因为犹太教是合法的，基督徒是被打击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的就开始退缩。你看，我们人退缩的时候，我们就会求其次。你看，我们在信仰上经常做的一个动作就是求其次。求其次是什么？反正这个可能也能得救吧，至少不是犯罪吧。啊，就像我们不愿意传教，我们胆怯传教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什么？外教人的得救啊，尊重人家的自由啊，不要老给人家灵洗啊。啊，昨天刘师傅在那边讲的时候，多少我很感动。我发现我们这地方是一个向外邦人服传的这么一个神恩的团队。你看他向外邦人讲道吗？向外邦人这个冲击他们所有的信仰，他有一套。我这说有一套啊，他也在向外邦人冲击。为什么？就挑战他们。啊，昨天说的不行，再比一比。啊，再来一下。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给那些皈依啊。走回头路的那些人，那个犹太化的基督给他们做了对比。你看，耶稣和梅瑟的对比，耶稣和天使的对比，耶稣和亚郎的对比，啊，耶稣和这个大司祭和墨迹色德的对比，啊，耶稣是真的墨迹色德，他不跟亚郎比，亚郎是按照血统立的司祭，那耶稣那是全新的司祭，那是按照他在天主的神性立的司祭。啊，并且耶稣是纯洁的、无玷的、无辜的，啊，还为这个众人啊死的。他这样的一个司祭，啊，他真正的可以成为司祭，他不需要为自己的罪而净化自己，因为他是无罪的，啊，这样的一个司祭。所以耶稣在这里也做对比。有的时候我们不敢对比，你发现了没有？所以昨天那谁这个刘师母讲道的时候，对这个家庭是不是不行了？咱们就啊好好谈论谈论，辩论辩论。你知道这个谈论和辩论它也是不简单的。当你说谈论和辩论的时候啊，是什么？它是信仰的一个，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不是说见不得人的信仰，这个信仰是可以登台亮相的和这个世界。所以主耶稣走进犹太会堂，那他就是要他就如果他是天主，即使他看着狂妄也不为狂妄。如果他是天主，况且他又没有狂妄，就像今天一样，如果我们相信的天主是真的天主，那我们即使大声的呼喊说他是天主唯一的、独立的、唯一的，那也不叫狂妄，也不叫骄傲啊。就像我们平常老百姓都喜欢什么？都喜欢假谦卑。什么是假骄傲、假谦卑？什么是假谦卑呀？即使自己明明知道有这些东西，也得要什么呀？受到我们传统文化那种谨慎文化的影响，或者叫老人文化的影响，或者叫真的我们的文化里面有一种典型的回头路文化。 为什么？你看，在我们的文化中，最厉害的他不是往前看，都是后面的。谁的武功最高？老头，岁数越大的老头越高。哪本书最贵重？黄的掉渣的书贵重。谁写的话对？老祖先。一句话，老祖先，老祖先。我发现我们中国人特别像犹太人，特别像犹太人。我们一说句话就是说，那还是陈的好。你看这酒放了20年，其实真好假好也不一定，有的都放变质了，可能没一点功能效率，那个营养早都没有了嘞。但是什么，咱就喜欢啊。你看咱们北方人吃熬菜就喜欢辣的不行的菜，其实所有的营养早都干没了嘞，就喜欢吃那个菜。我在我们的就是我们喜欢相同。那个喜欢向后看的人，他的目的，他的问题是什么？他没有前面，因为这人的东西到了一定头上就宣布停止了，人的一切到了一定的时间就到顶峰了，就像你长个儿一样，你看他长到一定程度就不再长了，封顶了，他封顶了，
还长
着长，横
着长，
啊，横着长，横着长不算了，就是不是？他说你就封顶了，就人到了一定程度他就封顶了。封顶了之后干什么呀？前面没有光了，只能往后看了。因为天主有时候让人的一切，人的使命，人所有的路走完的时候，神的路就开出来，天主的路就开出来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人有时候，当我们老走回头路，这说明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得出问题。所以会堂也是一样，他的使命完成了，他封顶了，那耶稣走进会堂，他是真正的会堂。而信靠所有信靠他的人就组成一个真正的会堂。换句话说，有形可见的会堂如果没有人，没有天主子内在的这个团体，这个会堂，那个会堂反而成了障碍。圣殿也是一样，教宗本笃16世也说，如果说我们光固守在一个固头的外在的石头圣殿，其实耶稣来的时候那个石头的殿已经宣告结束了。现在我们所看的石头殿，那只是一个象征，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圣殿。你们拆毁这座圣殿，我3天把它重建起来。这也成了耶稣和法利赛人主要的导火索战争的。我们知道当他们诬陷耶稣，把耶稣钉死的时候，曾经把这一点还提出来，他曾经说过他说拆毁这个圣殿3天重建，我看你怎么建，是不是那耶稣说的殿就指着他的身体，他就是在真正的殿，他是真正的会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上升到神学的境，上升到神学里面了。神学什么呢？我们所做的所有的属灵的工作，包括你所认为的精神活动，如果和神、和天主、和主耶稣，我们做的再具体，光说神还不够，还得说这个主耶稣，因为他是我们走进天主的那唯一桥梁。这个咱们基督信仰走到哪里去？为什么说？这个凌驾于世，有一种不可一世的感觉，因为我们宣告的是一个真信仰，我们宣告的是一个唯一的天，天主不能有两个，当我们说只有耶稣是主，而且唯一的救主，上天下地除了他的名不可得救的时候，在这个时候，那的确令其他的信仰、其他的这朝拜、其他的一切就感觉恐慌，感觉抵触感，很正常的。当耶稣一来到会堂，那会堂的司祭警官们，他们那些司祭法利赛人精神为什么惊慌失措？因为耶稣的到来，他们只有一个觉得，走到耶稣内，或者和耶稣对立，他们没有两条路了，所以耶稣在这个，你看整个以色列子民的信仰，就是我们基督的信仰。天主常常有时候把我们逼到一个角落里，你没有第三个选择，你选择跟随我。或者选择背叛我，你选择爱世界或者选择爱天主，就这两个中间没有了。在某种情况下它有个过渡，人的软弱，但是当软弱还会有一个限度，到了一定的时间，天主要求你做齐全的选择，你要么跟随天主，要么退出去跟耶稣，要么退到犹太的会堂里，要么你就跟到耶稣走，要么你成为和耶稣对立的，要么就这什么，那最后就没有两个，没有三个阵营了，只有两个了，所以耶稣挑战，你看这个枯守人，耶稣挑战他，所以如果说一个会堂一个人， 他如果是不走向耶稣的时候，他会变成枯守了。这个枯守是不能做什么的，他就成了一个什么？就好像今天你看到一个圣堂里，如果圣堂里没有耶稣了，他就成了一个什么？说个不好听的话，就好像一个不能再滋养人生的一个破庙了。我们经常在中国见到山上有些那种电影上至少见到的多，凡是那打的什么的浇花的地方都是在破庙，没那个没有香火了，是不是？所以耶稣在这里特别的提到这个，这法利赛人经师们他们这个不可一世，捉住这个有形的，他们不再往前看，不看这个会堂真正含义，不接受耶稣，就是不接受天主的派遣了他的儿子耶稣，不接受信德，不接受齐全的信德，所以他们变成枯守人，而且这枯守人变成什么？变成控制，变成捆绑，变成枷锁，变成这个了。所以当时犹太人，因为保罗总统说，你们又要回到那律法里，回到那不自由中，回到那枷锁中啊。那么耶稣治好他的病是怎么治？耶稣治好这个枯守人，首先治好他的说，起来站在中间。啊，这几天一直分享以色列子民的生活，我特别对这句话也有感触。以色列子民为什么他们要走回头路？胆怯。为什么胆怯？信德有问题。你看啊，圣实里话神父说，信德和大胆并驾齐驱的，可以说信心就是大胆。所以当我们胆怯的时候，一般是我们的信心出了问题啊，我们信心出了问题。为什么不敢接受这个耶稣是主？太冒险了。当时那个犹太人也是一样，接受耶稣需要冒很大的风险，接受这个天主，你可以向世界甚至需要说不，这就需要大胆量。所以耶稣对他说什么？起来站在中间。对这个枯守人，起来站在中间是一种什么大胆？信仰是什么？站起来。信仰是站起来看着耶稣往前走，不能老往后走，不能老蹲到那里，更不能什么原地踏不动。原地不动就是倒退，原地不动，我们人有喜欢原地不动的，我就保持现在这个样，按我目前的发展就这个样保持下去，基本上不能下地狱，天堂发生能只要进去了就行了，咱也不喜欢一个高位站个脚也行。这是我们人对自己的灵修做的最低的一个条件，就是保持。可是耶稣告诉你，你不能站在原地不动，你站在原地不动就是倒退，另外那是你想象力的原地不动，不可能原地不动。所以你不动，你其实就在动，就在倒退。所以耶稣说，起来站在中间，让他第一个胆大，站起来，向耶稣复相信耶稣复活的想站起来啊。接着耶稣让他站起来，反而对这些人说话。你看，对他们说，安息日许行善还是作恶呢？许救命还是害命呢？耶稣没有给他们讲高深的神学性，先直接地问他，你既然是什么，直接地问他们病根，你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你现在安息日，你安息日成了什么了？你们是救人去害人，是救命害命？他们一声不响。这个一声不响又是一种典型的，当我们在天主面前一声不响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我们知道一声不响是什么，沉默是金这句话还真不是说绝对的，沉默是金往往是一种精明的道理，它是一种生存的道理，是一种什么苟且偷安的道理。沉默是金，记住，少说话，别惹事儿，多看多听，多点心眼儿。为什么？人在江湖，人心险恶，人心隔肚皮，你不知道这周围世界充满的啥样。这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典型的没有信德的生活。有信德的时候，我们该站起来，耶稣叫我们站起来就站起来，要是要我们说我们就说。所以今天有的时候，特别是虽然我们是基督，咱们是基督徒，我们仍然留着我们这个民族的血液，我们的文化的血液，就是那种小心谨慎。过分的小心谨慎里面，实际上有点什么，都比较心眼特别的多，干什么都是顾自己。这样的话，这种小心谨慎和信仰大胆完全就成了对立。所以有时候整个民族开始瘫痪化，整个民族开始沦陷，变了什么？胆怯小心，谁都不敢出头啊，谁都不敢出头。为什么枪打出头鸟啊？又是咱们的成语，那出头的那个穿子先烂呐、人怕出名猪怕壮啊，所以还是低调点吧，尽量打仗时候不要冲到前面，也不能在最后，在前面的啊被打死了，在最后的也可能给干死，咱们就站在中间，又是这个路程。你看， 所以耶稣周围挑战这些法利赛人啊，接着耶稣一句话，他们一声不响。一声不响是什么？没办法回答耶稣，用一声不响来保持自己的智慧。有时候一声不响是智慧，你比如说来来大家分享分享，是有的人也就分享，有的人不分享是觉得没什么可说的，也有的人不分享是什么？我在看。有时候不想是让别人感觉自己很有智慧。那你怎么有什么意见呢？以后咱们分享圣经都得要分享，你不分享就是装有智慧的。分享圣经都得要分享，有的不分享就是感觉到不分享不说话就有点高深莫测的感觉，是不是？啊，当然这个法利赛人的一声不响是什么？他们没办法回答耶稣。你耶稣天主有时候逼着你给天主辩论，你逼着你说话，你只要一说话，那么你就有得救了。所以这他一声不响，耶稣还怒，寒视他们，引他们的心硬而悲伤。这里又提到心硬啊，我们知道希伯来人啊，犹太人在旷野里，天主我在盛怒之下启示说，他们绝不得进入我的安息。为什么？他们四十年之久厌恶我一时代，厌恶呢？我四十年之久厌恶了那一时代。啊，他们因不听我的话而心硬，这个心硬是四十年。所以当你看到枯守绝不是一天能成的，心硬也不是一天，四十年背叛，四十年对立天主的话叛逆导致的心硬。耶稣见他们心硬而悲伤，所以这个心硬在圣经上出现是都比较厉害啊，就是天主子在你跟前这心都不动了，这人心他真会硬的，就是什么都刺不透了，这皮厚得很呐。一般的这个都不是三天五天，你看小孩们没有心硬的，年轻孩子们甚至二十岁的小伙子，你讲什么道理能刺头大，到了四十五十六十啊，有了再更大点可难刺痛。你看这法利赛人经师们，因为他们整天天和天主的圣言打交道，天天就是在圣殿里啊，在天主，可是天天背逆天主，天天不听天主的话，天天的什么时候慢慢的形式化形式化形式化，慢慢的就心硬了啊，没感觉了。耶稣就对又转到这个人身上，你看耶稣冲着这个人对他们说话，一会儿又对他们说，对这个人说话，耶稣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立刻复原了。什么意思啊？能够治好你的枯手的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治好一个形式化的文化的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让一个民族重新找到自己的只有耶稣基督。所以耶稣说把手伸出来，他把手一伸就复原。这伸出手来是什么？把你的手拿出来让人看看，枯手的人都是躲的，我告诉你，枯手的人都不敢，你的手枯了你就不敢亮相了。我记得有一年我在一个地方干什么来说分享的时候，讲道理的时候讲到了，后来我们有一个互助平安，大家握手，刚才一个做教导的一个姊妹，她做教导的，做教导的时候做了很好的那个教导，我现在好像还有点印象啊。做教导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握手，哎，我一握手的时候她没伸出手来，等了一下她伸出来了，哎呦，我一看她的手就是枯着的，烧过的，她的脸后来也看着这边烧着的。后来完了以后，他们的团队里这个人啊，弟兄姊妹给我分享，他神父啊，半年前这个人还想自杀了啊，是基督改变了他。半年前他还想自杀，就活得没意思了。一场大火把家里烧了，烧完了，好像是亲人都给烧没了，就剩下他一个了，所以都绝望了。现在耶稣上去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就复原了。不光是复原了，而且还能这个就是哭的手都发现他能为耶稣而做工，而看他脸上充满了喜乐。虽然他说人性上还有一些那个，但是已经不再控制他的心灵，影响他的生命。啊，我想这个最后这一句话也是给我们说的：伸出你的手来。我们在基督内常常需要把我们的手伸出来，让基督握住我们的手，我们的手就不枯干了。我们有任何，我觉得今天的福音特别的感动是，任何教会的职务，神父啦，这是主教神父的职务神恩，还有我们每个人所有的灵，所有的这个天主特殊给的一种恩宠，这些恩宠都需要和耶稣有紧密的管道。当你看所有的神恩跟耶稣一断了，你就变成枯手了，就是和耶稣的那个关系。因为所有的恩宠，所有的神恩一宠都是透过主耶稣给你的，所以你和耶稣的关系才使你这些神恩得到正常的运用。 但是如果和耶稣一割断关系，就好像葡萄汁和葡萄树就断了，即使你还有这个枝子，枝子也会很爱个苦感。我们也是一样，即使你有很多神恩益宠，即使我们是天主选定的司祭，但是如果我们和耶稣的关系慢慢的不紧密的时候，你发现你这个职务，你这个神恩也就形同虚设了。啊，我见过好多有特别神恩的啊一些人呀，治病神恩啦，服务神恩啦，讲道神恩，有很多，后来这个神恩就给没了，萎缩了，就不能再做事了。为什么啊？你仔细看啊，他没有那种信德的大胆，第一个是没有信德的大胆站起来起来啊做服务，还有就是和耶稣不敢把手伸到耶稣那里去，不敢啊。所以啊，今天的福音呢也能够啊触动我们的心啊，也让我们知道，看看在这个苦守人的这段圣经里面，我们身上有哪些苦守的现象啊，有哪些走回头路，有哪些啊只是原地踏不动啊，有哪些就是说我们有这个手，但是我们由于胆怯把手只是藏在衣服里，藏在身后，永远都不用了，慢慢我们的手呢，我们这个都会枯干了的啊。愿主耶稣时常让我们的手保持成为他的手。